今天我们和大家来继续看看马太福音中上主对我们这世代神的子民有什么话要说的。这是马太福音系列讲到的第14讲，经文主要是在20章17到28节。我给这篇信息题目是正确看待天国尊卑位次。我们起先把圣经读一遍经文不是很长还是我读，你们也就跟着读好吧，因为主要在视频在网络上的人不一定听得见你们底下的声音，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就17到28节同声来读。是我读的是新译本我因为那个屏幕坏了，我老是留那也怎么没出来求主帮助我那个远有点远就看不太清楚。我们一起读就是新译本的圣经17到28节一起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2个儿子前来见耶稣，他跪在耶稣面前求他，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这2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他对他们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给谁就赐给谁。其他10个门徒听见了，就向他们兄弟生气。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说基督，你是配得荣耀、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我们知道在各样的患难中、各样的变幻中，你坐着为王。谢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旨意永不改变。因为我们今天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来分享你话语给我们这时代的心意的时候，你自己来高抹你的孩子的口，让我们在做的、听的和讲的都蒙你的话语的祝福、提醒、鼓励和关照，让我们在这时代也能跟从你，因为有你引导我们，有你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过去2年的社运和疫情中不少人都会这样说好像突然发现身边的人跟你活在另外一个时空，是平行的时空之中。因为好像虽然所经历到的事情都是类似的、相同的，但是接收消息的渠道、解读方法和观点立场完全不同。一谈到某些话题的时候，就各自非常坚持自己看法，谁也无法说服谁，聊在一起聊两句就谈崩了最后就不说互不打扰、互不理睬所以即使在同个屋檐下也是零交流、形同陌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形我看看至少可以说同时存在3个时空是平行的。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20章17节，这里说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你看这节圣经如果是新汉语译本，我们刚刚读的是新译本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说在路上私下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去。所以这就把那个 idio 这个希腊字很形象翻译出来。那耶稣为什么私下来对门徒说呢？当然是不想其他无关人士知道了其实耶稣一路走来有很多东西他只想门徒知道，只想门徒看见，不要他们讲出去，要直到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才可以讲的这个事情。 啊，那是什么事情？比如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不给讲啊，他们知道就行。应该他耶稣要什么知道，但不能讲。第二个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荣耀彰显，也不给他讲出去。还有耶稣前面在加利利已经两次预告他要受难啊，他要怎么死去，也是不给他们讲，只让他们知道。这时候快到逾越节了，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路上很多很多人啊。所以耶稣就第三次预告自己要如何遇难还有复活的事情，也只是秘密的跟门徒讲。这个类似的啊，请翻下一页啊，类似一个密谋手段啊，你要看孙中山的几次革命的那个情节差不多的啊，在一个热闹的要发生大一个一个什么聚会啊婚宴啊这样时候一个场景的时候，说秘密安排周到的分工人手武器的运送啊信号的传递啊，都绝对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啊。不过你也比较一下会觉得很惊奇啊，耶稣这里营造一个平行时空呢，是自己一个人去顶的啊，自己一个人去受难，没有叫门徒要做什么事情配合。那么门徒是不是真的明白或者相信耶稣所说的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实在不乐观啊，原来门徒真的活在自己营造另外一个跟耶稣的时空又平行的一个时空。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看二十节一个那时，对吧，就同个时候嘛，对吧，那时啊，也就是耶稣反复讲我要去赴难要去受死的时候呢，耶稣在他们身上投资了很多心血的两位门徒雅各跟约翰，这没写名字啊，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也不想其他人知道的单单跟耶稣讲的一个私下的一个谋划一个志向。这个谋划志向一曝光之后呢，其他门徒激烈的反应啊，恼怒他们啊！你看二十四节这么说的嘛，如果看马可福音就是用恼怒这个词，不是生气的啊，简直是要内讧了，是吧，革命还没发生要内讧了，类似这意思啊。所以耶稣即使机会啊，打破他们两个时空中的平行或者隔阂，给他们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神的工人要怎样正确看待在天国或者是未来的教会中工人的尊卑跟次序，要纠正他们对天国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些耶稣在往耶路撒冷路上向门徒所说的在赴死途中最后一些教训呢，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姊妹需要特别留意的。我看只有三点属灵教训在这里头。第一点就是天国的工人莫攀求高位，相关经文我们一会读一下。那先看这两位兄弟密谋是什么呢？就20、21节我们读一下啊。20节，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见耶稣，他跪在耶稣面前求他啊，继续读啊。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也 提到啊，好像是这种感觉，他们对耶稣到现在最后一个 moment 还不宣布到底将来你的国里谁坐最高的位置呢，他们有点等不及了，有点不满了，好像自己是看上主的左右那个最好的位置，是吧，他要那个位置。言辞之间他们啊，特别他妈妈说出来的话啊，好像他们得这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说？因为他们叫耶稣宣布或者下令啊，新汉语一本是宣布，新译本是下令，就理所当然是他的。为什么怎么早说呢？这个你会想想啊，他求情的不是两个门徒，但马可福音啊是讲两个门徒，其实在这里讲很清楚是两个门徒的母亲。这个母亲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这个称呼是有点绕啊，就不想讲这个女人名字。其实问题严重就是这两个儿子母亲有点是被挟持来求情的啊。你看看马可福音也是这样子对照一下知道。当然你说其他福音书你查一查，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就西庇太的妻子啦，应该叫萨罗米啊，不是那个害耶稣的那个年轻的女子啊，是同音同个名字的啊。所以应该就耶稣的妈妈的姐妹，所以就是动用了裙带关系啊，找了亲戚啊，叫个姨娘坐在一个跪在他的外甥的面前去求个东西啊。这个其实挺像一个场景旧约的，在什么样子的，就你看到所罗门聚会的时候可以放下一个 PPT 啊。当亚多尼亚自己宣布要做年迈的大卫的继承者的时候，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着急了，其实是那个拿单着急的，他就来拔示巴来大卫面前跪求， 要他宣布所罗门成为继承者，因为以前说过了，现在没有宣布的话就出问题了嘛。这有点情形类似啊，所以耶稣现在再一次讲到这要死了，那这个是有点紧迫感了啊。所以很自然的推测呢，这两个兄弟的行动呢，也是对前面耶稣才讲在十九章二十八节说的，他们所有跟从耶稣这几个人呢，就要坐在耶稣的边上的十二个宝座上去审判其他十二个支派，啊，就是在十九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不过你想想啊，耶稣的宝座何等荣耀，在他边上也是荣耀的一个宝座，十二个宝座，他们还不满足。那会不会是因为前面耶稣也讲天国的钥匙要给谁啊？给彼得啊，这也显示出彼得好像是耶稣大门徒了，最受重用了。那这个兄弟俩觉得我跟你有亲戚关系，你不给我啊，是不是不满呢？又或者这个彼得这个人是比较大大咧咧的啊，没啥心思，没啥大志向，没啥心机的啊，啊，有话就直说啊，藏不住话啊。雷子兄弟可不一样，很有思想的啊，他很有算计的。还有一个比较可能啊，他们家的家境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打鱼被呼召的时候，彼得只有兄弟俩在一个渔船上干活，那雅各兄弟呢，不仅自己兄弟还有爸爸，哦，估计彼得爸爸不在了啊，雅各兄弟爸爸还在，而且还雇工，雇工这个英文的话，希腊文是夫庶，中文看不出来，至少两三个，所以那个小个团队啊，所以那个产业做得更大了。还有啊，你看最后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跟雅各跟约翰要跟进去，约翰就顺顺利进去了，一些看门的认识他，雅各彼得进不去，所以等了约翰进去，哎，怎么丢个人了，就回来再找找他，再跟看门的婢女说这是我的朋友，带他进去。所以他的关系不一样，大祭司家他随便进出的。所以有人推测，我相信挺合理的，都是在打鱼嘛。所以这个雅各约翰兄弟他们家的渔业公司啊，那个相当的出名，连大祭司都买他们家的鱼啊，所以送货的可能是约翰，啊，所以这样就正常出入啊。所以按正常的来思考啊，那这兄弟俩觉得耶稣不该找彼得做老大，对吧？因为我们这么多的特长，对不对？所以就请妈妈来求情啊。这事是他们的个做法跟他们想法了。那其他门徒怎么样？二十四节讲到，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像他们的兄弟俩生气，这个反应有点奇怪的啊。按理说他们听见耶稣责备这两个兄弟的是吧，那应该这样，哈哈，你们想走后门，没门，没戏了吧，碰壁了吧，啊，活该，对吧？应该这样想的，对啊。不是啊，他不是这样嘲笑，他怎么样，他生气跟恼怒啊。那你想想为什么生气呢？你可以合理的推测是嫉妒，就我们也要那个更高位置，凭什么就给你，而且你一左右全抢掉了，兄弟俩，对不对？你这先占一步，抢了一步，这个一个也不留，岂有此理啊！就巴拉巴拉，就乱说一堆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状态，这个互相的互动。所以大家都想那个平等的一个对待。其实有人说啊，平等主义最深的泉源呢，不是关注于公平，却是有见识的自我利益。今天有些人要不择手段达成共同富裕啊，也许就利用人类的这个微妙的心态。总之我们看见其他门徒和这两位是半斤八两，一样有真敬的心，一样有世人的追求，贪求高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那世人为什么要求高位呢？当然高位有很多实际的好处啦，可以很威风很炫耀啊，其实很荣耀的一个地位啊，像马可福音就说，哦，在你天国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再起用求啊，同样的一个事情他加一个荣耀啊，所以还可以被人伺候是吧。另外当然更高位置可以做更有影响力的决定了，贯彻自己的思想到底。不过耶稣这是没有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要期望做高位，他倒是用个回答来给他们重要的提醒。二十三节后半节怎么说啊？耶稣说，做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我父预备给谁就赐给谁。就说这事是父上帝说了算啊，不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所赐的。所以他们想象裙带关系啊，这个好像就失效了啊。就只要道成肉身，总有三姑七婆的啊，这样的关系现在就没办法走后门了啊，因为父上帝决定的嘛啊。那近水楼台呢没有用啊，谁先得月呢父说了算。 当其实甚至耶稣不会说在这件事情上一点角色没有，但他很委婉地告诉这两个门徒，你想错了。就我们在教会外这种事情常见的很啊，有听说攀求高位买官啊贿选的，据说本来应该很讲学术成果的水准的中科院院士评选呢，也经常很多看人脉不看研究 水平的啊。更加令人震撼的啊，就前三个月啊，有两个国际科宇航科学院的院士被打的新闻啊。就6月6号下午呢，有中国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张某邀请国际宇航科学院的院士王先生和吴女士用餐，期间呢，张某请两位投票支持他做这个院士，遭到两位婉拒。王先生说：“我对你认识不多啊，意思说还不知道你对这个宇航业有什么贡献啊，需要多些了解才决定。”这回复也没有很明确，拒绝也没有很没有答应了啊。张某如果是个明白人，应该回去想想和想别的办法，对不对？没想这位党委书记怎么样，在酒席上就对这个王先生大打出手。被人劝住之后呢，就送了回家。回家在电梯门口又偷袭，踹把王先生踹倒到地，然后殴打很久，然后顺便把那老太太80多岁的吴女士也搞两次摔到地上，导致两人重伤啊。这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令人很愤慨。院士的头衔固然可以更加被人尊重啊，可以为国家甚至全世界带来更多祝福。可是你如果完全不尊重现有的院士在投票选举中的自主权，用恐吓啊、威逼啊、殴打的方法，你得到这个院士资格还什么意思呢？但我们想我们不会这么恶劣，对吧？不过内心的态度也常常是同样的，在类似的处境中，我们总想暗中做点手脚什么的。我在内地有服侍过啊，一个城市的家庭教会有服侍8年，我们就得知在那个城市两间大教会的领袖啊，为有两次不同时间啊，为了争夺服侍岗位而大打出手，然后头破血流的，实在是令人心痛啊！在网络上爆出来，其实能够在神的家中服侍已经很尊贵的了，做不做堂主任，按不按立牧师，有那么大区别吗？教会如果有这些德不配位的人，那还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很可悲？难免不对照最近我们的教会的接棒过程，感谢主啊，苏牧师交棒给林牧师，然后一连串的架构重整啊，带来不少的服事的牧者的调整啊。我自己身处其中啊，时常会观察有没有哪个 moment 出现大家你争我抢的一个情形呢？感谢主啊，我们看到的啊都是公开透明的提名，被推荐者啊有平等的机会去坦诚分享自己对神家的负担，自己恩赐的长处跟短处、不足和优良地方，然后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祷告，再经过一个庄严的、公平、透明的认证的确证过程。那期间，大家都按照自己自由意志，凭着神的感动去决定推选谁来在教会更多的承担。我没听说过谁向别人为自己拉票的啊。这样最后得到众同工推选认证的一个服事岗位，他们就更清楚是神的心意，就是神为了预备的，他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更加单纯的为主而摆上，而不是看张三李四的情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自己去争取什么高位，你要想为神家更多摆上，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在更重要位置上做一些更有影响力的决策，这个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借助各样的不法手段、不光彩手段争取的时候，去跟人明争暗斗的时候，这肯定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应该等候神的带领，安静地做好手头的工作，向神向人来坦诚的、透明的，然后顺服神的带领安排，这样我们就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这样一个属灵原则上，我们服事就可以彼此和睦，成就神的旨意。第二点的属灵原则，我给他取的题目是天国工人当舍己吃苦啊，相关经文啊有几节是18、19、20、23节有提到，就是当耶稣知道两个门徒的来意之后呢，就没有马上拒绝或者答应他们请求，我们刚才说的，而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能不能喝我家喝的杯啊？没想这些人啊就一口答复说能。那你们觉得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所说家去喝的杯是什么呢？ 是不是星巴克的那个小巷的星巴克、这个一杯啊？耶路撒冷的准备星巴克啊，那是不是马上逾越节晚餐来了啊？大家一起逾越节晚餐碰杯，那咱们兄弟好关系，是不是这意思的？不是，你要读完福音书啊，再联系其他经卷的话，发现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要天父挪去的苦杯，也是旧约圣经描述先知所预告的耶和华的愤怒之杯，耶和华的审判之杯，对所有罪人要倾倒的。耶稣基督承担了罪，就要承受这个杯。所以耶稣其实马可福音来说，他要去喝的杯跟受的洗，这洗礼跟杯都是指向他殉道，他的受死。前面十九节跟二十节，耶稣刚刚的讲过自己要如何死。他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把他交给外族人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三天他要复活。最后一句他们根本听不明白，前面他也没太听懂，就钉在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当时只有极重的罪犯才会接受这种死刑的，罗马人只能斩首的，不能十字架那么惨的。所以按理说门徒应该明白耶稣要吃的是喝的是什么东西，不过他们对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是赴死的还是半信半疑的，他们或者以为神的国很快要出现了，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的所说的。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表达门徒们不太明白，原来坐在所期盼的高位上是需要受苦甚至殉道的。所以解经家马太亨利这么说，如果我们求带冠冕的荣耀，而没有求在得到过程中有肩负十字架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当耶稣听到他们肯定的回答说我们能的时候，耶稣说我喝的杯和我所受的喜，你们固然要喝要受，但是左右的位置却不一定给你们坐，这意思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既然回答能，那他们一定要跟耶稣一起受苦甚至受难，这是耶稣其实一早说过的，就作为耶稣门徒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也要预备为他的缘故受苦甚至受死。现在这十来个门徒将来在神国有重要的责任，是要和耶稣一起在未来的宝座审判十二个支派，他们岂能不为主受苦甚至殉道呢？实际上放到后一页 PPT 我们看见除了犹大之外后来十几个门徒都是殉道或者为主受很多苦。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就十二个门徒中第一个殉道，然后约翰在年迈的时候八九十岁的时候还被关押在拔摩岛上与世隔绝，很痛苦但这是个东正教的一个话你看见是保罗跟彼得坐在左右边这个不重要重点每一个都是殉道为主摆上受苦所以经文所看见的那两个兄弟爱坐高位实在爱得太厉害了，就不会去认真的思考耶稣所说的杯是什么杯，也不明白神国里位分的尊卑有这个属灵原则，就是你要达到高位你一定要为主受苦的。因此耶稣门徒要舍己要受苦要背十字架跟从他，但不是说你受苦一定会带来高位神国里的位分高低不是简单的用牺牲和受苦的程度你在打仗的时候受过几个枪伤比着谁做局长谁做市长这不是天国里的道理，但是你要做高位一定要受苦。所以耶稣说彼得你不要跟约翰比，我叫约翰到我来在那个时候你也不要说什么神有神的一个衡量标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讲了最后为主受苦的教训，不过对香港的弟兄姐妹或者香港的教牧同工来说是不太容易有深刻体会的我们太自由太舒服了，无法实际的感受到在宗教不自由环境中做神国的工人是如何受苦的上星期一我是受了点小小苦怎么说呢暑假快结束了大家也不能像以前呢出去外游嘛，那只好在香港待着了。我们家就最后抓住一个机会上周日傍晚去梅窝 staycation 可惜我跟宋文德带着重要事情要进去做他看那些小学生和幼稚园的小孩子很开心的玩，他还要读书觉得很苦恼感慨度假的日光好苦 我自己因为没有按照预期的时间写好讲章，所以在酒店的房间里啊，咖啡厅里也要去写讲章，看着四维的美景 Angela 去画画，我们就在吃苦啊。当然我们也被虫咬了，也是有点苦恼了。你会笑话就算什么苦，对不对？真的不算什么苦，对吧？那我自己为主的缘故啊，稍微吃点苦的经历是经常去内地宣教，去培训同工的时候，住很差的房子，比四十多年前，你猜得到我多大啊？四十多年前我家农村福建的更差，就十来年前五六年前去的一些地方，比我福建农村四十年前还更差的环境，我在那睡一晚上啊。那这个算不算苦呢？也不太算苦。我们在内地服侍的时候啊，认识一些同工，他们都是为主受很大苦的，有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开除公职的，也有的被关押被执法人员痛打的。我们认识的王医生啊，他和妻子就家庭教会新一代的领袖啊，今年五月份啊，因为他们开办基督教的学校就被抓被关押，不能保释，现在等待法院的判决，有可能也要承受数年的牢狱之苦啊。王医生坐牢，妻子跟孩子也要受苦。前些日子一些弟兄姐妹说，不知道会不会有寒冬来到香港的教会，有一位牧师这么说的，即使来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香港的基督徒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苦，对福音的争议认识没有为主受过什么苦啊，自己人生还其他苦啊，所以基督徒对福音的争议认识不够深的。寒冬来了，我们的信仰或许会更有根基，生命更加健康的成长，这话我是部分认同的。当然我不是祷告求神啊，赶快在暴风雨来吧，来苦待香港教会啊，但我们真的要预备可能面对更糟糕的信仰环境，要预备可能为主去受苦。所以现在应该更加热切地明白真理，去实践真理，去更亲近主，更倚靠主，懂得如何坚持真理而不怕受苦，然后在其中去经历神的保守跟眷顾，这样面对未来更大的试探诱惑或者逼迫的时候，能够为主的缘故站立得稳。如果不是这样早做预备呢，寒冬来了我们可能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坚持原则，而去妥协，去顺服人而不顺服神。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去面对可能来的寒冬或者是凉秋啊！我相信现在是凉秋了啊！尤其是在教会中有些服侍岗位的同工们，愿神帮助我们。第三个啊，这里的属灵原则是天国工人需谦卑的侍主，经文在25-28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许多人的赎价啊，这个新译本跟和本有点不一样啊。世俗世界啊，有比如当时的罗马社会啊，今天的国家这个各个国家政权都有很多的阶层跟权柄，天国当然也有各种权柄啊。作为天国部分彰显的教会，也有阶层的啊。你要在恩福这个大教会，你要一定很多同感。但是二十六节这个"当"字啊，你看《吕正中》又一本有更有意思的一个。更强烈的一个翻译方法啊，我读一下啊，你们中间并不是这样一个不字，然后不，你们中间凡是想做大的就该做你们的仆役，就强调另外不字呢，就把世界的权利和规则与神家里的规则做出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是完全的颠倒过来。然后再看25节这几个希腊字啊，统治啊，我就不太读这个词啊，因为比较难读一点啊。还有一个管辖两个词呢，就都是要把权力施展出去意思，就去管辖人是比较负面的。你要看使徒行传19:16讲鬼对人的胜过了，或者彼得前书5:3讲一些不好的长老对羊群的辖制，都是用这个管辖这个词啊，用这个统治这个词啊，就说明这词是负面的。然后在神国里他就另外一个词对应它啊，一个 diakonos， 一个是 dolos 啊，这两个词汇啊， Diakonos 这个词呢是仆役啊，二十六节就源自一个可能不太常用的啊，一个现在不常用的一个叫跑腿办事的啊，这个 diak 这个字根就注重所做的事情是听别人吩咐去做事情。那 dolos 这个词呢是二十七节讲奴仆啊，或者 servant 啊，或者是 servant 或者是bond 或者是 bondman， 就是它字根是 deal 就是捆绑，绑在一个什么上面，或者说你跟他有法律上约束，就讲了这个人不自由的，必须听从他顺服这个主人的。然后同样二十八节的服侍，两次讲服侍，同样用个跑腿字根，这个diako 这个词。所以你看这个词汇对比啊，是对世界模式的革命，这说明天国里权柄的运用跟世界常见模式很不同的。神家中大的要服侍小的，为首的要服侍位份更低的。今天教宗的头衔你知道是什么吗？正式的头衔啊，官方的名称啊，你看看啊，你得不定听说过啊，我读一下啊，是罗马教区主教、基督的大祭司、宗徒长博多禄啊，彼得的继承人，普世教会最高教长、意大利主教长、罗马教省督主教、梵蒂冈国元首及天主教天主啊，天主众仆之仆啊，重点在后面啊，天主众仆之仆呢。是1969年才彼得就保禄六世加入的。不管你现在对天主教对教会怎么看啊，但这个加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管理学上啊，很多人使用一个从基督教的伦理学出来的一个 servant leadership 的观念啊，这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Robert K. Greenleaf 啊开始推广名字啊，就想跟传统领袖对照呢，很准确描述好的领袖团队应该怎么样一个关系。他的学生呢，就在2009年将仆人领袖的应该有的特点整理出来，写本书叫做 Seven Pillars of Servant Leadership 啊，英文就是这个 Seven Pillars 是哪个呢？中文就是高尚品格、他人优先、擅长沟通、热诚合作、高瞻远瞩、顾全大局、道德的权柄。如果你对照一下，肯定耶稣基督是仆人领袖的原型和典范。他在去耶路撒冷路上对门徒的教导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教导，凡事要做领袖的应该服侍人做仆人。我妻子在中神读书的时候啊，认识一起上课的某个大教会的领袖，在国内的啊，他来香港去读书，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啊，这位牧师坐在饭桌边上跟人谈话，竟然不经意中就指使别人去帮他倒水过来喝，有人对他这个做法质疑，他说我让他服侍我，就是给他福分啊，在我们教会我们就这样做的。这话挺属灵的啊。不过对他自己本来说，你不是要去服侍别人吗？所以好像没按照耶稣的教导。我自己乐意经常提起一个见证，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位长老，他曾是大学的高层，也做过香港特首的科学顾问。不过他为人非常谦和，他忠心服侍教会，服侍人。不仅教会的电子设备啊，他是这个专业的嘛，他经常帮助调试跟维护教会，即使马桶坏了他也会去修的，这实在是个谦卑服侍的好榜样。也就是他还说啊，在教会中谁提一件事情的事工呢，你要亲力亲为去做，至少先去推动跟执行，不能只是做个提出高见者，然后发号施令者，然后功成验收者啊。我想这是对教会中有权柄的有服侍岗位这样的人一个提醒了。所以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想为主所更多摆上，想为他所重用吗？想不想在教会有更多承担服侍有影响力的岗位呢？那么你需要领受耶稣基督在这里关于神家工人的第三个属灵原则，从服侍他人开始，做众仆人的众人的仆人开始，你愿不愿意呢？我们稍微做点总结，其实是在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节经文有提到啊，就是耶稣基督关于天国位份尊卑的教导末尾啊，他直白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门徒，这样一个工人，这样一个服侍人，这样一个谦卑，这样一个不去自己争取高位的这样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是最好的榜样。二十八节说，正如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实在做了门徒很好的榜样，该怎样去服侍人，他自己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而是自己为所见证的真理自愿去受鞭打、受羞辱和受刑罚，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万人的赎价。这显明他对世上的罪人的无私的、伟大的、至高的爱。主耶稣说自己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时候，也自己就跟旧约以赛亚所预告的那受苦仆人联系在一起了。这是新约对耶稣基督的死罪准确的经文的意义的阐释，是耶稣自己亲口所说的，就他为什么要死。就天国的大门正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样舍命代赎而开启的，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进入得到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蛮有仆人式领导力 servant leadership， 他还是有蛮有舍己为人的领导力，是 sacrificial leadership。耶稣教导当时还活在另一个时空的门徒呢，要他们转变过来，不要被世俗的观念和自己的一个图谋大志所带走。所以今天在各个岗位上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也把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牢牢记住，在神家中做天国的工人，我们不是要攀求高位，应当舍己吃苦，并且谦卑侍人。这三个属灵原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点挑战啊，我们也不是时时能做得到，偶尔可能还犯罪，还软弱跌倒。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跟神国其他工人感觉自己和他活在另一个时空，我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我总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一定要去实现什么什么。不过不要灰心，当我们对耶稣的榜样更认识，对他成就的救赎恩典更认识，我们也可以时时祷告圣灵的帮助和提醒。我们还在神家中众弟兄姐妹同工同行，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激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从偏差中转回，就可以成为神家中尊贵圣洁的器皿，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工人。我们可以一起兴旺神的福音，兴旺他的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实在美好，人不定能够讲得透，不定能够完全明白，就求你不停止工作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去思想去咀嚼你对我们有什么心意，让我们有什么需要归正的，让我们有什么可以抓住的，让什么我们要坚持的，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效仿你的榜样，跟从你。求你帮助我们，眷顾扶持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